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Hello，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 Chinese Radio Seattle 的一档情感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恋爱可以不谈啊，但是案件一定要看。今天呢，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来收听我节目的朋友们有耳福了。对，因为呢 Estella Honey 会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非常惊险、非常刺激、也非常的惨不忍睹的一些真实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关于情杀的案件。先说一个关键词，恋爱脑。啊，这个恋爱脑呢，其实很多朋友应该都非常非常的这个不陌生了哈。因为呢，如果你是单身啊，然后呢，你经常在互联网上去看一些关于这个情啊爱的这些信息资讯，那你们呢一定会看到恋爱脑这个词儿是特别特别的受这个，应该说是很热门的一个搜索词啊。我们先来说一下什么是恋爱脑。它呢是一种由强烈的恋爱感情引发的心理状态啊，会让人的判断力、理智甚至常识呢都暂时的失效。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有关于恋爱脑的。OK， 在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呢 ，Estella， 你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新的粉丝朋友们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我们一起在空中约会，相互的陪伴。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今天呢讲到有关于这个恋爱脑啊，首先呢我们要明白恋爱脑并不是坏事，它呢是恋爱的一种状态，是我们对爱情的热情和投入的体现。然而呢过度的恋爱脑呢可能会让你们忽视一些重要的事实，甚至可能会让我们陷入不必要的困境。那在恋爱关系当中啊，男人真的比女人要更偏于理性，对，所以大部分女生呢真的是很容易呈现恋爱脑的状态，尤其是他遇到了这个 crush。 OK， 好，我们举个例子哈，有一位女生呢因为深深的爱上了一个男生啊，她就忽视了他的缺点，甚至呢是为他放弃了自己的理想的工作。那最后呢当她发现这个他并不是她想象中的那样，她已经失去了自我了，无法从这段感情当中呢走出来。这就是恋爱脑的陷阱。当我们过于沉迷于恋爱的甜蜜，我们可能会忽视我们的理智，忽视我们的真实的需求、真实的想法，甚至呢是忽视我们的价值观。所以呢真的是要当然我曾经也是个恋爱脑，所以过来人奉劝所有的女生，恋爱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理性。但是今天呢除了讲女性恋爱脑，我们还会说说这个恋爱脑的男性的故事啊。谁说男人没有恋爱脑啊，也有。你看不是很多人都会说什么男人是舔狗对吧，舔狗我觉得这个词儿啊，这个不算是贬义词，它算是一个中性词。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把这个对恋情的专一啊划等号于舔狗，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准确的。对恋爱的专一和忠诚呢，这是一个人很好的一种品质， 不能说啊，它就是个舔狗，因为很多人在讲舔狗这个词儿的时候，它是带着那种鄙夷，带着不屑。但是我觉得这个舔狗呢，它属于中性词。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小故事，就是关于一个男性恋爱脑的故事。但这件事情呢，是非常的严重哈。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朋友们，真的你们不能只是看这个男的长得很帅，或者看这个女的很美，然后呢就完全忽视了他背后的其他方面的因素啊，是否和你是相配的，比如说他的原生家庭怎么样啊，他爸爸妈妈相处的状态是怎么样啊。那还有呢，就是其实当我听到啊有男生说我只谈过一次恋爱，或者说我都没有谈过恋爱，比如说他已经三十几岁了，甚至是四十岁的年纪，甚至比四十岁还要高的年纪，他都说啊我只有一次的恋爱经历，那会不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惊讶，有新鲜感，甚至会觉得说哇好难得呀。的确是哈，有很多这种男性呢，他们可能暂时是各种因素的这个原因呢，他们很少有跟女性接触的机会啊，或者呢也是因为性格的原因比较内向比较哀人，所以呢他们很少这个恋爱方面的经验。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案件呢，我刚才提到的几点因素它里边都有了。首先一是什么，就是他呢原生家庭方面呢是有一些问题的。第二他呢没有什么恋爱经验啊，他就上网呢去找寻他的恋爱。那这个案件呢可以说到最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来听听看。
悄悄告诉你，欢迎你来到天堂入口。
你以为这名男子在丢垃圾？不，他其实是在丢心爱的女友，准确来说是一部分。你以为这名男子在搬行李？不，他同样是在搬女友，准确来说是躯干。李少妇约见男网友，殊不知当晚就被残忍杀害，并对折塞进行李箱内。让人不敢相信的是，当警方费尽千辛万苦抓获凶手后，他竟然提出一个奇怪的要求，称要拉一段小提琴，将优雅进行到底，之后才肯交代犯罪过程。这你受得了吗？臭网们，我们进入案发现场。2019年3月27日，四川省乐山市。这天一大早，黄先生神色匆匆来报案，进门就大喊妹妹失踪了。据他讲述，在3月19号曾给妹妹打过一个电话，虽然打通了，但是没人接听，然而再打就关机了。不知怎地，过了7、8天才争先恐后想起来报警。据悉，彭娟时年27岁，攀枝花人，几年前离婚，独自带着女儿生活。彭先生说，妹妹经常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基本都把孩子给父母带，不过每到一个地方，她都会给家里打电话报个平安。像这种彻底失联的情况之前从未有过，民警认为是有蹊跷，随即调取彭娟购票记录，发现她在3月19日离家后去了乐山市，查看客运站监控录像，果然发现她的身影。然而彭娟并非独自一人，旁边还有一个戴帽子的男子，两人有说有笑，看起来关系不一般。过彭娟家属和亲戚辨认，均表示从没见过。侦查员初步判断，彭娟的失踪很可能与这名男子有关，随即对两人当天的行踪展开调查。6:33，他们进入乐山市嘉兴路的一个小区。然而接下来令人汗毛竖起的事发生了，不管怎么查看监控，均没发现彭娟出来的画面。一个大活人怎么突然就消失了？此时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同时多个问题困扰着民警。彭娟不是来旅游的吗？怎么会进入这里？此时他又身在何方？专案组决定全面排查该小区周边监控。在晚上9:22，突然 一名行踪诡异的男子出现在监控画面中，他手里拎着一个口袋走出小区，并骑了一辆共享单车，围着乐山市区绕了一大圈。每当经过比较偏僻的路边垃圾桶时，都会迅速将一些东西丢进去。经过查证，在不同的地点总共抛了6起子。此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侦查员心头，这很可能是彭娟的随身物品或者是坏，嫌疑人企图躲避监控和警方视线，从而分多次在各个地方抛弃，殊不知去的地方越多，暴露风险也就越大。民警微微一笑，你小子有点聪明，但不多。折腾一个小时后，黑衣男子回到居住的小区。令人诧异的是，到了凌晨1:07，嫌疑人再次出门了。反常的是，他这次戴了一个超大号口罩，手里还拎着两个大口袋。正常人谁会在这个点出门扔垃圾，并且还乔装打扮过？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不正常。将手里的物品扔进垃圾桶后，男子又返回住处继续查看监控。让人不敢相信的是，这名男子整整一夜都没消停。到了凌晨2:50，他第三次出门，同样提了一个大口袋，同样驾驶共享单车出门。到了凌晨3:16，来到一家幼儿园门口，这处监控比较清晰。经过不断对比，侦查员顿时紧张起来。这次扔的物品应该是一双白鞋，正是彭娟在汽车站穿的那双。此时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侦查员心头。扔完鞋后，黑衣男子继续骑车转悠，寻找垃圾桶，直到将所有的物品抛弃完。奇怪的是，他并没有立刻返回住处，反而骑着车在小区外到处闲逛，假装成外出逛街的假象。民警微微一笑，谁会在凌晨3点骑着自行车到处逛街？只能说你小子有反侦查意识，但不多，并且在城区到处都是监控的情况下，该名男子种种反常行为均被警方看在眼里，就差把我是凶手写在脸上了，更加验证彭娟遇害。通过把3月19日在车站接黄娟的男子与半夜扔东西的男子进行反复对比，确定是同一个人。为获取更多线索，侦查员随即来到这些垃圾桶进行实地调查。遗憾的是，他们均被清理过了，警方未能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这名可疑男子与彭娟到底是什么关系？此时他又藏在何处？就在这时，调查彭娟社会关系以及经济往来的民警传来消息，在3月19日晚上，也就是他失踪当天，卡里50,000多元被转走了。通过对收款人查询，一个叫徐某的男子浮出水面。此人28岁，四川容县人。更为关键一点，他就租住在黑衣男子出现的那个小区。经过辨认，徐某正是当天去车站接红娟，并一起回到该小区的黑衣男子。他的作案嫌疑陡然上升。侦查人员找到了房东了解情况，没想到他十分愤怒，称徐某在3月某一天突然不辞而别，平时自己没少照顾这小子，没想到他竟然连个招呼都不打。结合监控录像，并没有彭娟从小区外出的画面，说明出租屋很可能是第一案发现场。民警很快来到徐某租住的房子，然而令所有人诧异的是，房间内非常干净，明显有打扫过的痕迹。这架是起码用了3瓶洗衣液。房东不禁感慨，他可真是一个勤劳的男生。为寻找徐某的罪证，技术人员前前后后勘察了6次。别说找到彭娟本人了，就连能证明他来过这里的痕迹都没发现。就在这时，查看监控的民警又传来消息，在女子失踪的第二天，也就是2019年3月20日下午3点，徐某和一名红衣男子分别提着一个行李箱走出小区。经过调查，另一人是出租车司机，他告诉民警对徐某印象非常深刻，当时他就发现不对劲，这个箱子不仅特别重，还散发一股浓烈的恶臭。经常看老林视频的人心想，不会摊上事儿了。可本着有生意不做就是赔钱的原则，心里默念10多遍地下的亲戚保佑，还是争先恐后接下这单活。民警 做出大胆推测，行李箱里很可能装着彭娟的尸体。经过追踪，发现嫌疑人在自贡市荣县一家旅馆下车，随后在这里住了三天。通过监控，民警又发现反常之处，徐某多次往返于老家杜家镇，结合杜家镇被大山环绕，那他很可能是来这里抛尸。侦查员随即请来汪汪队，并展开地毯式排查。可案发至今已经过去一个多月，遗憾的是这次他没能立下大功。不过很快传来好消息，警方发现徐某在福建厦门出现了。
然后他就在这块儿就卖了，就在这块儿
来了臭宝，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2019年4月3日，民警成功将正在餐厅打工的徐某抓获。然而此时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目前并未掌握他的犯罪证据。无奈之下，侦查员对徐某租住的房屋开始第七遍勘查，终于在一处地板砖缝隙处找到肉眼无法分辨的血迹。经过 DNA 鉴定，确定正是彭娟的。在铁证面前，徐某承认杀害彭娟的犯罪事实。那问题来了，在汽车站有说有笑的两个人为何反目成仇呢？原来徐某小时候父母就离婚了，缺乏关爱的他变得孤僻，很早就进入社会闯荡。因为自卑，尽管年近30却从未谈过恋爱。为了排解内心的痛苦，他多年前自学小提琴，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也是每天枯燥上班外的唯一乐趣。
那时候工作是帮忙的时候，对，在一个小学时候去办的，
彭娟的出现让他觉得自己黑暗的世界终于照进来一束光。当时两人通过摇一摇相识，离异带孩子的彭娟竟主动找他搭讪，并说了很多走心的话。徐某这辈子都没想到会有一个女人对自己互诉衷肠，他开心的笑了，像个孩子那样，很快就全身心投入到这场恋情中。因为彭娟总说自己生病，徐某就将自己打工赚来的钱分多次转给对方。
而他等消息报道前三天报道。
不过在审问中，徐某也承认，尽管他对彭娟很热情，但对方却多次表达对自己的不满。
OK， 亲爱的嘻嘻哈哈宝贝们，我们的这个广告时间就要到了啊！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刚才呢，这个我给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案件啊，就是关于一个男性恋爱脑的故事，还不单是故事哈，是事故，是一个情杀案件。那他呢和一个女网友产生了恋情，在他身上了找到那种被爱的感觉啊，被需要的感觉。但是呢，他这个女网友啊是一个离异的少妇啊，那他呢本身又没有什么恋爱的经验，快30岁了没谈过恋爱。那原生家庭呢是父母很早就离异了，他没有得到这来自父母来自家的爱，他很早呢就出来务工，所以呢他就是尽自己的能力啊去表达对他这个离异女友的爱。得知女友身体不太好，他就尽量呢给她钱啊，给她花钱，然后让她呢这个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他这么爱女朋友，为什么后来发展成说他把女友给杀了，甚至是肢解，甚至是把这个尸块呢是到处的扔啊，就为了来掩盖自己的犯罪证据。他这是第一次犯案啊，所以呢没有什么经验，他呢完全是忘记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监控摄像头这么个东西啊。所以说你说这个监控摄像头啊拍到了多少刺激的故事，对吧？还有他还找司机啊帮他去扛这个藏着尸块的行李箱，这个胆子可是够大的。好的，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稍后我们继续来听故事。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Welcome back， 欢迎亲爱的西汉宝贝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还是要来提醒一下啊，我们的播出时间啊，尤其是对我们的新的朋友啊，希望呢大家不要错过。相信呢听我们的节目应该是在生活中啊能够增添一丝乐趣哈啊，因为我的节目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功能性很强，一呢可以大家听了会觉得哎挺有意思的，第二呢长见识，对吧，那个听别人的故事长自己的见识，增加自己的经验啊，尤其是这些恋爱经验不够丰富不够多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听听我的节目，真的是保命的。所以说真的是你看这个爱情啊，谈得好是喜剧，谈不好那就是悲剧了哈。爱情麻辣烫，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让我们在空中约会一个小时，我们的相互的陪伴 Estella 哈尼呢都非常非常的珍惜。好的，那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哈，是有关于这个恋爱脑的。那其实呢我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呢也有聊过这个话题，关于恋爱脑。那一说到恋爱脑呢，那大部分的人会想到的就是女人，哎呀女生这个恋爱脑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啊、这我曾经也是哈，所以那现在呢是越来越理性了，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随着你这个听了太多的故事，也见识过一些这个事儿啊，那就让你呢越来越清醒，越来越理性的去面对情感。那曾经呢有人问过我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如果看把这个两性关系哈，把男人看得太透，是不是会有会阻碍你这个谈恋爱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说是有一定的阻碍，就是怎么说呢，但是这个阻碍呢我觉得不是坏事儿，反而是好事儿。就是说别人很难就是进入到我的世界当中。对，我觉得大家真的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不要轻易的对某个人上头。对，就是我说的这个阻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会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然后呢去判断，然后你更有经验了、更理性了，去判断说，哎，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否合适我？那其实呢，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要更理性的去剖析自己，你要向内看，知道自己是谁。啊，曾经的你是什么样的？你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情感的伤害啊，有没有让你清醒一点？有没有让你醒悟了？是不是？所以说，曾经我们受过的伤害，你不要再去错怪啊，就是不要再去怪曾经的那个受过伤害的自己啊，善待自己，告诉自己呢，我以后再也不要犯类似的错误了。所以呢就是千万不要急于的这个对你的 crush 上头。那其实关于恋爱方面的这个兵法这些经验哈，我觉得真的是这一个系列都不够谈的，要谈一辈子。所以说呢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一定要跟我跟 Estella Honey 呢成为好朋友，我绝对是你们靠谱的恋爱军师。我也在想啊，曾经在我这个二出头的时候，在我初恋之前，在我的这个恋爱过程当中，如果我有一个像我这样的恋爱军师的话啊，那我真的可以少受一些情感带来的伤害，少受一点恋爱带来的苦啊，少吃点这方面的苦，对，就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啊，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你不要去小看这些恋情 这些不好的恋情给你带来的伤害，因为这种伤害可能会导致你一辈子都很害怕去碰情感这件事情。 O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 Chinese Radio Seattle 的爱情麻辣烫，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记得要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哦。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下载 APP 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Estella Honey。 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案件，情杀案件呢，我们说的是一个男人恋爱脑，他呢曾经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原生家庭给一个人带来的影响真的是一辈子的。那当然了，有的人的原生家庭呢也并不太好啊，也很坎坷，也非常的挫折，但是这有一类人呢，他在自己这个成年之后呢，他很懂得去怎么去修复啊，这个原生家庭给他带来的伤害。对，但是呢，这种修复，这种成长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好，那我们今天来这个关于这个对于原生家庭所带来的伤害，你怎么去修复？我们改天啊，找一期，我们能好好的来聊一聊。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案件。那这个男主呢，非常非常的可惜哈，因为他的原生家庭，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说听了非常的相似，就是父母很早就离异了，所以他从小到大都缺少来自父母的爱。那他呢，又可能因为这个家庭的原因啊，他很早就出来打工了，嗯。你看，又缺爱又缺钱，很早就进入社会了，没有一个人生导师，没有一个情感导师，在近30岁的年纪都还没有谈过恋爱，好不容易通过这个什么摇一摇，哎，遇到了一个女网友，虽然说呢这个是一个离异还带着娃的女网友啊，把她给这个锁定了，嗯，但是呢在他这个亲情的付出是吧，本身就是工作也不怎么样，但是呢他是尽量的对女朋友好，给他花钱啊、尤其是这个知道自己的女朋友身体不好，他就时不时的给他1000、2000、3000的啊、就是希望呢这个女朋友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对吧，你女男人舍得为这个女人花钱，这个就证明对他在乎呀，对不对，我们先不说爱有多少，至少说对这个女人是在乎的。但是呢这个离异女性呢，这个女生啊，我也觉得不知道说她是因为这个是为什么离异的哈，是不是受过一些伤害啊，啊她呢离完异这孩子属于自己归自己了，但是呢她也不太带孩子，就把孩子给父母，自己呢就到处的潇洒啊，到处去独自旅行。啊，然后呢胆子也特别大啊，这个摇一摇那主动的去跟对方搭讪，就认识了这样的一个男性。嗯、但是呢为什么他会被这个男主给杀了呢，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男的条件不行啊，配不上他啊。或许哈、我觉得真的是有一部分女性呢，她是希望说我这么有勇气，我带着娃我离异了，我还是可以获得真爱的，我还有勇气去追寻爱，我觉得这一点是没有错，完全没有错，你可以再去追寻爱，但是呢你也要有一定的这个理性。当你和这个男人呢在相处一段时间过后，你发现不合适啊，说分手啊，那这个分手呢也是怎么说出口，对吧，也是讲究方法的，对不对，那他们两个人呢其实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对吧，只是在第三次吧，是不是见面的时候啊就跟对方谈分手了，你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呢他花了这男的不少钱，嗯，那这个男的呢本来经济条件可能就属于一般般，那已经是尽力了，可是呢不知道他是在言语方面是怎么的啊，就刺激到这个男友了，跟他提出分手。 你看，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叙述哈，说是在汽车站看到这个男主去接这个女主，两个人在镜头当中呢还是有说有笑的啊，然后呢他们一起回到了这个男主的出租房。我在这边要提醒一点哈，就是你们别觉得说啊，这个人是不是很在乎我，就把我愿意呢让我去他的住处，女生真的一定要小心。还有刚开始不熟的时候呢，你也不要让这个男性，不论是你们在网上认识的还是在线下认识的，都不要让男性知道你的住处啊，以免之后呢会有一些不必要的纠缠或者是纠纷。这方面呢我们如何提防，如何去谨慎的来对待这些初相识不熟的异性呢，改天我们再聊哈。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故事。大家也听到了这个男生呢，我觉得他可能本性也不坏，对吧？你说他自己这个从小到大因为缺爱，然后呢他也渴望爱，这个没有错，是不是？而且他自学能力还特别强，自学了小提琴。他在被抓啊，在被这个审讯的时候呢，还要求我拉一段小提琴。其实他已经知道自己呢无路可退了，人都杀了，尸块都扔了啊，所以他就给这个警察叔叔来一段小提琴。说明他是一个蛮理想主义的人，也是一个挺浪漫的人，但是就是一时的冲动毁了一生，也把别人的一生呢，把别人的家庭呢也都毁。
OK， 亲爱的西夏宝贝们，再次提醒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啊，这个下载 APP 来收听我们往期的精彩的节目。感谢大家持续的支持我们电台，持续的支持爱情麻辣烫。 OK， 接下来继续来听一个真实的案件，也是关于一个离异的少妇被害。那这个男方呢啊，他不是像之前的那个男主啊，没有什么恋爱经验，他是一个已婚男人，妻子眼里的好丈夫啊，丈母娘眼里的好女婿。那这个已婚男人甚至呢还是有过前科的啊，他也是通过这个搜索附近的人啊，认识了这个离异少妇。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真实的案件。
这是梅少妇此前最后的监控画面，刚离婚的她深夜约见男网友，并迫不及待在车上你侬我侬。令她毛骨悚然的是，这名男网友不仅提前给她下了迷药，还有犯罪前科，还身背三起案件，这你受得了吗？当梅少妇再次出现时，她下身赤裸，衣不蔽体，并被绑上百斤巨石沉尸河底。然而男网友作案后不仅没停手，竟然又连续三天分别约见不同的女网友。更匪夷所思的是，在妻子和娘家人眼中，这名穷凶极恶的歹徒竟然是一个完美的好丈夫，这你受得了吗？臭宝们，我们进入案发现场。2015年8月20日，江苏省常州市，这天一大早，已经连续半个多月空军的老李照常来河里钓鱼，突然鱼竿传来的沉重感让他内心窃喜，嘿嘿，上大货了。然而旁观者的一句话让他汗毛竖起，瞬间冒起冷汗，你钓的这条鱼怎么有点像人？
到底别疼了，好像是个人吧，走走吧，刚刚那个我都过来确认一下。
老李马上找来木棍确认，这果然是一个人。惊慌之余，小小李赶紧拨打报警电话， 侦查员火速赶往现场，死者是一名女子，上身穿着一件红色 T 恤，下身赤裸。此时这条河流速不慢，但这名女子却纹丝不动，这是怎么回事？民警随即找来专业打捞人员，原来死者身上用绳子绑着多块石头，河底还有六七十块崭新的青砖，很显然凶手目的就是毁尸灭迹，不让被害女子浮出水面。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年龄在25岁左右，死亡时间在5天以上，死亡原因是机械性窒息，经过长时间浸泡已经高度腐败，无法辨别面貌。这名女子究竟是谁？又为何惨遭杀害？专案组随即成立展开调查，但因为此处位置偏僻，通过走访，警方并没找到任何目击证人。随后将整个常州市失踪人口进行排查，也没找到符合特征的女子，一时间案件陷入僵局。然而正当警方扩大排查范围时，法医传来一个消息，被害女子手臂上有一个明显的花形图案，这一个关键特征让侦查员十分欣喜。可一个问题随之而来，谁会认识这种图案呢？民警灵机一动，并嘴角上扬，俗话说高手在民间，见多识广的网友或许能提供关键线索。随后在网上发布寻尸启事，让人不敢相信的是，仅仅发布了5分钟，就有网友认出了这个图案，并确定死者身份。好家伙，之前白费这么多功夫了。
前期用的就是反映他的一个不幸朋友，这个华生生命。
据这名跟帖网友反映，他的这位女性朋友已经失踪好几天了。根据这一线索，民警很快找到失踪女子家属进行 DNA 比对，确定被害女子为马某，24岁，江苏宿迁人民，与前夫有2个孩子。据被害人父母讲述，7天前与女儿失去了联系，于是赶紧从老家来常州寻找，可不知怎地，就是没报警。他们向警方反映，2015年8月11日晚上9点，女儿还给家里打了电话，关心亲属身体怎么样，并诉说自己感情上的不容易。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女儿手机就关机了，想起乖巧懂事善良可爱的女儿，老两口泪水止不住的流。根据这一时间点，警方推测案发时间就在8月11号晚上到12号凌晨期间。此时马某的前夫进入警方视线，二人结婚后感情不和，基本上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并且两人才刚刚办理离婚手续，马某就遇害了。更为关键一点，在8月10号这天，他的前夫恰巧从老家来到了常州，那他会不会因为离婚和生活琐事从而痛下杀手呢？与此同时，当马某失踪后，前夫反复向马某家人询问有没有找到。
他跟前夫有一次询问他家里说找到怎么找到怎么找到，就特别关心。当时其实我们也就是他前夫前也挺大。
很快民警将马某的前夫请来警局喝茶，据他讲述，来常州是因为工作上的事，心想着顺便来看看前妻。他说对妻子的爱就像黄河之水，滔滔不绝，波澜壮阔。对于这番说辞你相信吗？没错，民警也不相信。意外的是，经过对他的活动轨迹进行摸排，确定此人并没有作案时间，他的嫌疑被排除了。同时另一组民警很快找到马某在常州的居住地，并调取周边监控录像。
OK， 我们的定点广告要到了哈，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刚才呢，和大家分享了今天节目当中第二个真实的案件，也是一个离异的少妇，刚刚离异就见了一个男网友，两个人是当天刚刚认识，就马上在当晚见面了，发生了惨案。广告之后继续聊。
在这里温馨提醒下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是您仍然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病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的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以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得到正确的治疗。详情请打1800-525-0127，再按井字掣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嘿、hey, 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 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现在还有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呢，仅限
APP， 浓郁的烧烤滋味，哎，好期待啊。哎，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
McRib 重磅回归，请今天就来品尝，优惠每天限用一次，2023年12月31号截止，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不包括税金，必须加入酬宾计划。
OK，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e Honey。听这个节目的名字呢就知道了啊，我们节目呢是谈情说爱的，对，那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哎，这一个小时呢是我们在空中约会相互陪伴的这样的一个美好时光，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听我的节目呢，我觉得是在生活啊无趣无聊的生活当中可以给大家增加一些乐趣，同时呢又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啊，听听别人的故事，长长自己的见识，尤其是一些在恋爱方面的没有什么经验，或者说你需要有人去倾听你的故事，去排解，去宣泄你的情感方面的困扰啊，都来听听我们节目吧。OK， 好，那今天呢又是非常惊险刺激的一期节目啊，因为 Estella Honey 呢又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发生在真实生活当中的真实情杀案件啊。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案例，这个案例呢依然是讲到这个刚刚离异的一位少妇啊，通过这个附近的人认识了一个男网友，当天认识，当晚就见面了。但是呢这个男的不是好东西啊，有过前科，而且是已婚状态啊，而且呢竟然是对他下药了。从警方这边我们了解到的说是他有前科，那在发生这个案件这一段时间呢，他是每一天接连几天都在见不同的女网友啊，不是在车上那就是在床上，非常的恐怖啊。那个我在想说跟他见过面，然后也被他下过药啊，然后呢出事儿的这些女人听到说诶这样的一个离异少妇他们也曾经见过的这个男网友呢给杀了，他们一定会觉得毛骨悚然啊，这个是还好啊，这个差点他们也有可能是不是出事儿了。但是真的你们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哈，尤其是在见陌生人见男网友的时候。好，那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江苏的常州。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这个故事。
案件中显示，2015年8月10日晚上11点，马某和一名陌生男子出现在画面中。当天两人一起进入马某出租屋过了一夜，关系明显不一般。到了第二天，也就是8月11日早晨8点，两人再次出现。买过早饭后，该名男子将马某送到上班地点，随后离开。恰巧当天晚上马某就遭遇不测，难道这也是巧合吗？很显然此人有重大作案嫌疑，民警立刻将他请到警局核查。面对询问，这名男子支支吾吾半天才承认两人是同居关系。
他跟这个受害人的话呢有过关系。
据他讲述，送完马某上班后便回了家，之后发生了什么自己毫不知情。那为何马某失踪一个星期你却不报警呢？可他却依旧说不出个所以然，就差把我是凶手写在脸上了。让人没想到的是，经过警方多方面证实，确定这名男子也没有作案时间。这可真是奇了怪了，谜中谜，暗中案，到底谁是杀人犯？进一步调查发现，马某生活非常混乱，社会关系极为复杂，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他们被一一排除嫌疑。
前后这么多，你说私生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社交的圈子也比较复杂。
侦查员决定调转思路，立即对马某8月11日下班后的行踪进行摸排。画面中显示，下班后他独自一人步行回家，此时穿的是裙子，这与案发现场时的短袖不一致，不过凉鞋却完全相符，因此他应该换过衣服。这是一个问题摆在众人面前，此处距离发现尸体的地方足足30多公里，那马某是如何出现在那里的？警方做出大胆推论，他应该是被杀害后抛弃在人迹罕至的小桥头河中，在这个过程中嫌疑人一定要驾驶交通工具，确定思路。侦查员调出2015年8月11日晚上进入案发地的所有车辆，经过仔细查找，果然有重大发现。其中一辆白色轿车副驾驶上躺卧一个女子，根据衣服以及家属辨认，确定她就是死者马某。
我们在旁边呼吁的人，然后他的衣服在这，他在旁边就不是在这，我先打电话。
8月12日0:28，这辆车来到了案发地。驾驶这辆车的男子应该就是凶手。经查，车主是一名潘姓男子。奇怪的是，将他的照片与视频监控中的画面进行比对，却发现两者长相完全不符。这又是怎么回事？原来车主是开租赁公司的，一名叫孙斌的男子曾将这辆车租走，同时还留下了身份信息。掌握这一线索，民警立刻调出孙斌照片。此人25岁，常州本地人。经过比对，他正是8月21日晚上驾车的男子。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小子有过2次盗窃以及1次抢劫前科。根据租赁公司留下的定位系统，显示这辆白色现代轿车在案发地小桥头一带来回兜圈子，并在抛尸地点有长时间停留。更关键的是，案发之后他每天都会驾车去一遍现场。
12号到8月19号，基本上每天都会用4到5小时，
生怕尸体浮出水面被发现，殊不知这反而增加自己暴露风险。民警微微一笑，只能说这小子有点聪明，但不多。跟着监控继续追踪，在8月12日中午12:53，他来到饰品回收店附近。经被害人家属讲述，马某曾有一条金项链，如今已经不知所踪。很显然，这小子是来销赃。民警迅速展开捕获，来了臭宝，他逃得追得插翅难飞。2015年8月20日，专案组摸清孙斌在常州的住址后，展开蹲守。到了8月21日，成功将其抓获归案。面对询问，他却说和马某的遇害没任何关系。当侦查员将大量证据呈现在面前时，孙斌争先恐后承认犯罪事实。那问题来了，案发当天两人到底产生了什么矛盾，以至于对马某痛下杀手？孙斌供述，2015年8月11日下午，通过搜索附近的人添加被害女子马某，两人聊得比较投机，当天晚上8点左右就约出来在一家咖啡店见面。然而马某怎么都想不到的是，孙斌趁他去洗手间时，偷偷将药物放入杯子中。随后两人一起来到车里，也就发生了男女那些事。之后马某沉沉睡去，可当他醒来时，双方产生了矛盾。同时马某还威胁，如果不给钱的话就告他强奸。一听这话，孙斌顿时怒了，本来自己就有犯罪前科，这是要传出去让妻子知道，名声可就全毁了。他眼睛一转，急从心中起，如果将对方杀害的话，不仅不用给钱，最关键是自己名声也能保住，可谓是两全其美。随后将其杀害，在8月12日凌晨2点多将其抛在人迹罕至的薛家镇小桥头河中，之后又购买60-70块青砖砸下去。然而经过进一步调查，民警又有惊人发现，这小子在8月14日、15日、16日分别与不同的女网友在酒店见面。民警眉头紧皱，这小子还真是胆大妄为。然而他在妻子面前却成功伪装出一副好丈夫的面目。
真的是好丈夫，因为他这样出事情，
丈母娘一家更是夸赞，有这样一个好女婿真是三生有幸。刚怀孕不久的妻子自始至终都不相信丈夫是这样一个人。在这里老驴也友情提醒各位，网络交友一定要擦亮眼睛，以免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刚才呢，大家听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第二个真实的情杀案件，都是网友惹的祸。啊，也是一个离异少妇，24岁就有2个孩子了，啊，刚离异。离了好像是差不多一个月吧，这个离婚证还热乎呢，啊，就出事了，见男网友把自己的命都给丢了。那在警察呢排查的时候，首先怀疑到的是什么？ It's always the husband. 对，第一个怀疑到说是他的前夫。正好呢，他在出事儿的时候，他的前夫因为是在异地嘛，然后出差来到了这个前妻生活的这个城市，啊，室友要想跟他见面的。啊，但是呢，警察排查了，就是他的前夫呢没有作案的时间。后来呢，又排查到另外一个男网友，就是这个男网友后来说是跟他是同居关系，就是说认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了。那又是这个监控摄像头拍到啊，这个女的呢在案发之前的那个夜晚是跟他这个所谓的同居男友呢在一起。嗯，你看前一天晚上啊跟同居男友发生了关系啊，第二天呢就跟当天认识的男网友呢就见面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呢，只是去咖啡馆啊喝了一杯饮料就被下药了。两个人呢来到了这个男的啊，这男的车还是个租来的车，在男方租来的这辆车上他俩发生了关系。这个男的呢被抓之后啊，在被警察讯问的时候，他还矢口否认说他下药。他说啊，我跟他在车上发生关系完全是这个女方呢是自愿的。嗯，在摄像头当中拍到了他俩在车上的画面啊，然后呢他还矢口否认说他把这个女的怎么的了。嗯，但是呢在这个证据面前呢他不得不承认了他的罪行。嗯，而且这个男的真的是曾经就是一个有前科啊，还犯过三个案件。那胆子特别大哈，在杀了这个女的之后的连续三天还在不断的跟各种女网友开房。他是不是在想，反正我已经杀过人了是吧，我就豁出去了啊，我在这个世上也没多少天了，我得好好享受一下啊，非常的可怕啊。他呢给这个女的下了迷药，下了迷药之后呢两个人在床在车上发生关系。当这个女主呢醒来之后，她发现自己被强奸了，可是这个时候她不是报警啊，她竟然是跟这个男方要钱，意思就是说你给我一笔钱那这事儿我们就算了，我就不报警了。所以说这个女的真的太傻了哈，她给别人机会去对她下手。她对于这个男网友呢完全不了解，对不对啊，胆子这么大，然后呢跟人家刚一认识，对不对，然后就完全放松警惕。所以说你在跟一个陌生人陌生网友见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在吃饭啊喝饮料的时候不要离开你喝的这个饮品啊，一旦离开了那个饮品呢你就不要动了。嗯，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对不对。那你完全不了解这个男人，他都已经是对你做了这样的事情了，这么恶心的事情，把你下了迷药然后把你给强奸了啊，这个时候你还跟他去讨价还价，跟他谈判说拿钱消灾啊，我就不告你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男人是个嗜血狂徒，你看把自己的命给丢了是吧，还有两个孩子失去了妈妈。嗯，那这男的呢还在事后啊，就是说把这个女的呢扔到小河里了，事后呢还把他这个金项链拿去当了啊，这样才有开房的钱嘛。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评论区哈，有一位说死者好像是我小学同学，刷到这个视频我汗毛都竖起来了，当时在镇上听说过这件事，没想到过了这么久还能刷到。那有人质疑了，真的是你小学同学吗？那他说是的，我们老家的，他结婚呢比较早。太可怕了，你想象一下，你认识的人是吧，还挺熟悉的一个人，突然间有一天知道他的近况是从新闻上看到的，太可怕了。
所以啊，真的，女人一定要长一点脑子呀，真的不要轻易相信别人。哦，我刚才呢是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啊，说这个女主呢在她的父母眼里是一个乖巧懂事听话的女儿啊，所以真的是被家庭被你所处的环境保护的很好的女生真的很容易被骗，很容易被坑，甚至是把命都给丢了。所以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啊，我们的嘻嘻宝贝呢是我们的女粉女听友，哈哈宝贝呢是男粉男听友。我们的嘻嘻宝贝真的 Estella 哈，你再次的提醒，交友需谨慎，尤其是通过网络交友，有那么多可怕的网络交友案件是吧，大家都听过了。所以呢不要轻易的见网友啊，就算是见了也一定要保持警惕。在见网友方面呢，这一方面的这个经验哈，有机会呢我们再多聊一聊。其实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呢，哈尼也和大家聊过了这方面。所以如果你想听我们往期的精彩节目的话，也可以去搜我们往期节目，是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啊，或者是下载 APP， 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好的，亲爱的西亚宝贝们，我们节目呢是接近尾声了。那在下周天的晚上，千万不要忘记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和大家相约在空中。好了，最后呢依然是送上 Estella 哈尼的 Good Night Kiss， 祝大家晚安咯，好梦 Good Night。